它并不是不存在。好，那么能够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那么这一个法师品一谈完了以后，然后法师品完了，接下去我们看到了建宝塔品。刚刚我们稍微复习了一下，这个宝塔代表着，也就是代表着啊，那么我们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心，也代表着我们修行所形成的这个宝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要进宝塔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的骨头一定要放在塔里头，是不是？是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成就的时候都跟多宝如来怎么样，多宝如来还让一个位置，还亲切，没有关系，你可以来坐这里。你看他就是这么亲切，就是而且这个宝塔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就，都是每一个人的如来藏心都成就他。你想想，只有佛法里都可以看得到，没有国，没有所谓成佛哈、啊，成正等觉的时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正等觉的时候，没有说是哪一个国或叫什么，所以它叫空，你懂吗？如果有的话呢，那就有怎么样？有你有我，是不是？但它没有，所以它叫空性，它叫如来，它是最究竟，也是最美好的地方。的究竟必须到这样子才叫得成佛，否则不是，否则都还有国，连这国跟关这国，连这洞跟关这洞啊，连这公司跟关的公司，它都是这个样子的，它本身就含着一个竞争对立跟区别在。好，那么人就很容易变这样子，就是我这个姓氏的跟我这个族群跟你这个族群是很容易这样子的，宗教里都很容易这样子，但是佛法到了最后，他点出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信念最后成长到完全的超越，它才是真正你的家，才是真正的安稳。所以你能选择佛法，那个因缘是很殊胜，你才有，否则你不会跑到这边来。我们免不了到这个地方，仍然还有族群之间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啊，可能立场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教的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最后必须怎么样，继续真正到那里超越的这些，他才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那样一个国，有那么样一个不叫做国度，讲出来就不对了，所以不可说，他最后勉强只能讲不可思议，因为他不是思议能去得到的。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件事情，这个究竟有这么一个地方，正是佛的地方，我们却是那个佛的世界，我们就在努力的往那边走，而我们都得到他的守护，都得到他的祝福，我们多么幸福在这部经里头。而且在这里是往后的众生，只要你听妙法莲华经都得到他的受记，也是说你都可以来，那你还要什么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人间里头就这样生活，这么随缘度此生，可是我也知道我们离他不远，所以事跟智没有办法完全分开来。在我们的人生生活里头有很多的事在，可是这个事的对边就是那个更高，就是一个光明的那个智，所以事跟智合分，波水一个，莫昧盆平，今无厚薄。我常常拿虚云老和尚啊他的这段话来自勉，来勉励大家。建宝塔品有了，然后要回到提婆达多品，为什么？因为在宝塔的这个法会上突然间看到了提婆达多，他去为毗卢达多来受记，而且还特别赞美他说，我能够接触这个妙法莲华经，原来是因为你而给我的。但是给的是什么呢？是真的一部经吗？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有一个人他给我们一些围栏，给我们一些难题，我们去那里悟出这生命更高的智慧出来，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这个经验你有，都是要常常如此才可以。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已经进入平等性质，然后才有可能超越他，然后他成就了佛。啊，提婆达多却没有成就佛，可是他就回来受记他，那是平等性。透过提婆达多这一品经啊，才更有趣。平等性以后，佛，我们没想到佛就在这一个宝塔品的法会里头，这个宝塔法会里头啊，你看了、哦、是这个宝塔法会是多宝如来的无量啊千百亿化身佛到十方世界去，都在那里哦弘化。可是现在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要说妙法莲华经的经义，所以十方通通都回来在宝塔里头。那现在啊、哦、这个下方世界的智积菩萨，他想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吧，所以就哎呀，我来跟你告假，释迦牟尼佛，我现在要回去了。为什么？我又回来也参加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留他说，哦，你慢一点走，等一下有一位菩萨要来，那就是文殊菩萨，我们可以一起论法，你可以讨论讨论，慢一点走。就这样，话还没讲完，文殊菩萨坐啊，这个千百莲华的那个座呢，就出现了，而且后面跟着一堆他无量无边的化度过的这些菩萨在后面，但是他们速度比较慢，还在后面就是了。然后他见面，他们见面，离了佛，也离了多宝如来，然后也跟智积菩萨也问候了，然后坐下来，智积菩萨就问了他，是不是你到哪里？他说：哦，我是到龙宫啊，去化度龙宫的友情，而且我使用的是《妙法莲华经》。海的世界、龙宫的世界一样的，林林种种，所以还是用《妙法莲华经》。那化了度了《妙法莲华经》，他说：“那你化度的菩萨有几何？”他说：“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没有办法说。”他说：“好，那么你啊，用了《妙法莲华经》去化度这么多龙宫。”啊，化度有情，有没有很快他就得成佛的？他说有，就是八岁的龙女，八岁就成佛了。他怎么成佛呢？他的禅定也很好，他能够这个布施一切，他这个真正的啊入一空法，他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可是就在讲的时候，就在这里讲的时候，龙女就出现了，龙女已经来了。哎，文殊菩萨在说啊、哦、他度化了这个菩萨没有办法描述的时候，非算数所能说的时候，文殊菩萨也都到了啊，所以以智积菩萨的神通力应该都看到了啊，所以现在问了一个问题，一个八岁的龙女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成佛呢？但八岁的龙女就出现了，然后告诉他，他说：“我就是学《妙法莲华经》，文殊教我的就是这个。我在这里真正的成就，而且我在这个地方，我对于罪福变得清清楚楚，我对于我们的行持我也了了分明，在这里成就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舍利弗插嘴了。舍利弗在旁边听，因为是在共论说法义嘛。舍利弗是佛的他最有智慧的长子的弟子里头啊的长者啊，他就问了， 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快可以成佛，他不相信，他说出来给文殊听。那文殊呢，那么却没什么特别来回答这件事情，却龙女呢，却由龙女来直接来回答这件事情。龙女呢，当下呢，就这个，因为舍利弗怀疑她，你是一个女生，女生的障碍很重，怎么可能即立地成佛呢？妙法莲华经开启的这一线，就是所有有情众生立地可以成佛的，没有所谓男生女生这样子的分别的。所以龙女呢，一转身就变成男生，不止变成男生，她32相80随行好，而且是到无垢界，在那个地方成就正等觉。然后他跟他讲说，以你用舍利佛的神通力，你应该知道我在那里成就啊。结果大家都看到他在无垢界无垢世界里头成就成佛，所以大家信受奉献。你应该知道这一品经里头有一个从平等性进入到第七世的平等性，然后回到了这个由文殊自机那么龙女之间的这个对话，而且即刻成佛这件事情来看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殊妙以及它的法义是多么的重要，就谈到这里。所以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信受这件事情的时候，接下来是这品经，我们今天要谈的这品经谈的叫做这个劝这个叫行劝持品，也就是要行持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你已经都看到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去寻持，就是变成要来劝持这个修这部啊读诵修习啊这部经的一个这个法义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来看看这一品经哈，劝持品这一品经，它很短，你翻一下，它很短，但是它很精彩。会读这部经，你多读它几次以后，你会越来越觉得它精彩。啊，刚开始读起来你不觉得它精彩，你看从这里前面那个地方，你看到从这个法师品、宝塔品到提婆达多品，现在劝持，它是很有次第下来的。啊，这个次第下来劝持的时候，现在是什么呢？是妙王菩萨他开始啊，因为就在这个法会上，妙王菩萨起来，意思就是什么？刚刚讲过，这部经这么殊妙，可以立地成佛，可以很快的就破除啊种种的这种分别心，而到了平等性。都很快都可以成就，你知道也许你现在碰到了很多的有一些纷扰，有一些困难，有些内心里头的不平衡，有些烦恼，也许我们碰到了，可是修持这部经却很容易我们觉照把它看清楚，然后从里头超越出来，很容易的，而且可以在那个地方成佛，可以包容它。各位，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我看来看去，我老是读经啊，阅藏，然后这个做这么多这个人的工作啊，我们确实有一个体会，就是真正最磨难我们的，就是宝盖头底下加一个屯的那个地方。不是那个地方的人，是那个地方他的情最深，他所有的这个让我们放不下心的也最多，情然的那个根也扎得最深，执着的到简直你无怨无悔。我不是要你把它放掉，而是要把它看清楚，那么的执着不见得你跟家 可以这个家可以处理得很好，这么样的执着不见得这个家可以吃得很好，所以必须要智慧来觉照，去觉照它了，知道该怎么做，做完了就不应该在那个地方一直锁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心这个情染跟执着要放得开。老师做这个心理助人的这一块工作哈，我不间断接近40年，差不多40年了，都在这个地方。小孩子的很多问题跟这个地方有关，婚姻的问题跟当然是跟这个地方有关，跟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跟这个地方有关，家庭的一些经这些纷扰，对，有很多都是在这个情染跟执着，就是这个宝盖头底下，在一个屯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就是谁？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处理好，不要用贪嗔痴慢疑来处理它，但是要用觉照了了分明来化度这些，来包容这些，那自然就不会很痛苦，否则很痛苦。我们总觉得一定要这样才好，一定要这样才好，可是妙法莲华经却告诉我们，是如果每个人都学会都有应该有的佛法的行持，你想想，一个家庭如果是一个佛化家庭，大家都有很好的行持，你认为这个家就决定没有问题了吗？还是会，为什么？如果还是有情染有执着就不行，就不行，就是嘴巴喊得出家还是出不了家。我在讲什么你应该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不是有一个佛事发生了这个增产的事情吗？还是一样，他不见得那么糟，但是他可能有个地方染着，他就会产生这么严重。所以并不是那么如新闻报道的那么糟，但是只是一个人染着，就这样，一定要注意这个家，尽可能大家知道怎么去修行，有一个包容，有一个宽度，避免自己执着的太深，那么这些东西反而比较好处理。但是你只要执得太深就不行。我看过那夫妻把他搞得很糟的，都是为一件事情，那件小小的事情起先可能是一个误会，然后越来越紧张，然后变成越来越大，好像没有在造福，却反而去弄一个祸在那个地方一样。但是我们要造那个，把那个祸变成福才可以。亲子之间也是一样，我们为求好心切，到最后弄得那么样紧张的关系。那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人世间其实是很困难的，而药王菩萨就是拿着药治疗我们这个病的菩萨，所以叫药王菩萨。好，那现在药王菩萨在这个场合里头，因为大家都要劝持，都要信仰，都要来行动了，那药王菩萨就先起来讲什么呢？药王菩萨出来讲的是说，这个未来是来世的有情众生，那么这个善根呢很少啊，那么每很多的增上慢，而且有较多的不善根，而且呢人呢也有比较多的弊恶，功德也很浅薄。他讲说未来的众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会带着啊，那么这个他的这个药王的这个二万菩萨啊，那么会到这个娑婆世界到处去怎么样去化度有情啊，我们带着这个药啊来治疗这些人生的病。 因为未来的人生，未来的众生不太好度。然后他们发心啊，这个要这个以大忍力啊，读诵此经，持说书写，种种供养，不惜生命，为众生来治这个心病，为众生来这个劝导众生来修持《妙法莲华经》。好，这是药王菩萨。我希望大家来看看这件事情啊。药王菩萨一开始说，未来的众生哈，我们把它分成几点：善根减少啊，那么这个贪利种种供养，你看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今天这个社会，我觉得我以前哈读哈佛大学的这位心理学家，他也是这个发展哈做了这个15年做长期的这个实验统计以后，他提出来所谓多元智慧理论的这位心理学家叫 Howard Gardner。 但他有一天他谈到就是人啊的智人的这个智慧智能啊，是彼此这个他所专精的地方不一样。他有一个，我们也许有一个叫做一般的智力，但是其实人有多元的智力。这多元的智力里头啊，他提出来有些人可能是语言智慧型的人，有些人是音乐智慧型的人，有些人是数理逻辑智慧型的人，有些人是身体动觉智慧型的人，就是有些人是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身体动觉比如说像运动啦，这个舞蹈啦啊，甚至于手很灵巧啦啊，这东西都是属于身体动觉智慧型的人。有些人是这个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他会做这种建筑设计啦、美感啦、机器结构学的这些东西，那是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有一种人叫内省智慧型的人，有一种人呢是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还有一种人呢叫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那种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是观察自然，那个鸟飞过去他马上就看得出来，那两只一只头前那只是刚才后边那只是尾，都看得出来，我们怎么看都是鸟，就是这样。你知道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山，这个山哈，这里面呢里面有矿哈，这个山的山脉是怎么走的哈，这里面的地下水的水纹是什么，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我们一看山嘛，这是直接插花界的这样哈。所以每一个都不一样。那小孩子哈，那喜欢大自然、观察自然的哈，他从小你带出去，他就喜欢看鸟，喜欢看啊，石头哈，山上的石头，里里扣扣扣底下叠个叭叭叭，都是属于那种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那个其他型的小孩子不会这样子的。那有的小孩子就是逻辑智慧型的人，他从小东西就很会归位，很多东西就很会分类，他就是不一样。啊，但是有的人是有两种比较好，有的人可能三种结合起来，有的人每一种都普通很平均，有的人就是一种很好，其他的特别的好，其他的都比较低落，都不太，结构也都不一样。好，这一位心理学家他做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教育上帮助我们，他很像我们《妙法莲华经》的，我很喜欢他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他呢讲了一，在谈这个多元智慧里头，他谈一个东西，说今天的教育，今天我们人把有些东西做成走上这样来，他说有几种偏颇。我在看到他提这种偏颇的时候，我好感动。那个时候才还不到1990年代，他是1986年啊，他发表85年发表这个东西，86年有些书就开始出来。然后他那时候我阅读到他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谈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在教育上有几个偏颇。